今天早上我要在当中来分享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当我们在说到所有的经济重整，所有的社会要重建，所有的工作要反纲之前，你要晓得神的心意，把我们居家避疫了这么多的时间，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在主里面休息，我们要在主里面安息，要更多的认识他是谁。但是你有看见神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调整我们，但是他最终的心意不只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要看见他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而他要借着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让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看见那曾经毁坏的重新被建造起来，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再次能够被重修，而且能够恢复那敬拜那赞美的生活。 Amen。 在旧约里面，真的以色列的百姓，不只是以色列的百姓知道神的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就是代表神的荣耀，因为神的约柜就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在出埃及记里面，那里神启示摩西，要摩西去建造约柜，他把约柜所有的尺寸大小设计蓝图都给了摩西。哇，你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仔细而且非常清楚的一位上帝。他说呢，他要做一个约柜，上面呢还有这个有一个施恩座，而且两个基路伯，就是天使，要高张的翅膀，在第二十节的地方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是这个施恩座还有这个约柜是要做什么呢？他说在二十二节的地方，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约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面，神启示摩西，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去建造一个约柜，那个约柜就是神所在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神会与人相遇。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三到七节，那边就讲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三到七节，他说呢，当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和他们的敌人征战，他们呢，是他们在征战的当中，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他们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佛。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那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营里，他们不了解，哇，他们怎么打仗失败了呢？他们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就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所以你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抬了来，因为他们打仗失败了，以至于他们就说，那我们一定需要什么样神的约柜抬到我们当中，因为神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宝座，代表神的荣耀，若有神的约柜我们就能得胜。所以他们就把约柜抬了来，想他们这下子一定能够打败非利士人。那么当约柜运来的时候，在第五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希伯来人营里大 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会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所以你就知道，当约柜抬到他们的营中，他们就说是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结果他们的领袖就鼓励他们，还用星战喊话告诉他们说，非利士人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于是呢，非利士人就和以色列人再次征战，没想到以色列人竟然又打败了，他们有神的约柜搬来了，没想到为什么还是打了个败仗呢？个人各向奔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有三万人，神的约柜也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那个时候有人逃回这个示罗，那个时候以利正在椅子上面，他说他为神的约柜担忧，当然更为他自己的儿子担心。没想到听到报信的人所报的恶信，说约柜被掳走了，而且你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啊。那个报信的人说，先说你的儿子死了，约柜也被掳去了。当他们一提到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就从他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在那个时候，以利的儿媳妇正好也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被掳去，约柜被掳去，对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来说是何等的恶性。当以利听见，他就当场死亡。当他的媳妇一听见，马上就怎么样，就要生孩子了，马上就要生产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人。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在21节、22节的地方，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所以神的约柜就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当神的约柜被掳去，他就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你就看到当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荣耀，可是怎么会以色列人把约柜带到他们的营中来打仗，反而打了个大败仗，约柜还被敌人掳去了，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就看到在当时的当年的那个年代，以色列人已经任意妄行，背逆上帝，即使有约柜也不能看见神的同在彰显在当中，他们把约柜当成偶像来拜，却不要这位真实的神。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好，其实第三章的地方，第一节，他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常有默示，不常有神对他们说话，神已经 不对他们说话了，而且呢神已经在那个 看到这个侍奉神的这个祭司，他说呢，他已经什么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了。那在那个时候，神就拣选另外一位，就是这个撒母耳。那么在你就看到神竟然使用撒母耳来把以利的问题告诉了撒母耳，告诉他说什么？在第三章的地方啊，第十二节哈，他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在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所以你看到，即使以利代表以色列人，或者代表他自己的家来献祭，也不能蒙神的悦纳。那是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地方，神差派神人来见以利，在第27节的地方告诉以利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的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服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的父家吗？但是我所吩咐献在我所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所以你看到神施行审判，因着他们虽然行礼如仪，但是他们却怎么样，没有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他们即使以为有约柜，但是也不能得胜。所以为什么在第二章三十节，神界的神人告诉以利说，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所以你看到神的审判就临到以利的家里面，而且呢，看到他即使有这个位分，但是却不看重神的心意，而且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导神的百姓。所以即使他们有神的约柜，也无法得胜。那么看看这些外邦人，非利士人，他们反而知道神的约柜是不得轻慢不得的。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地方，当这些非利士人战胜了以色列人之后，把神的约柜掳到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图，非利士人呢，他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所拜的神，所以他们把这个神的约柜呢抬进大衮庙里面，放在他们所祭拜的偶像大衮的旁边，好像以为可以这个很多的神可以一起来敬拜。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雅什图的人起来见大衮竟然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人立在原处。又过了一天，清早起来见大衮又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那么见大衮的头和两个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什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都不再进去了，直到今日。所以你看到那些非利士的人都经历神起那个大能的作为，那个所谓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那些所有拜偶像的所有虚神假神都要被废弃。所以你看到那些非利士人就经历了神的真实，而且不仅如此，神废掉那些偶像，而且呢，神的手还重重的加在这些雅什图人的身上，这些外邦人的身上， 败坏他们，使他们怎么样生痔疮。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都开始生痔疮。雅实图和雅实图的四境都是如此。雅实图的人见到这个光景，就说以色列的神的约柜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怎么样去请非利士人的首领来到这里聚集，问他们说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神的约柜啊。他们就说把这个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他们就把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了。运到之后，神也攻击加特那个城，使神的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哇，又有问题了。结果他们呢又说怎么办呢，我们也不敢留这个约柜，所以又把神的约柜送到了以格伦。哇，神的约柜一到了以格伦，那边的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是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吗？所以呢他们又说我们不敢怎么样这个留这个约柜，神的约柜，因为神的约柜又怎么样，神的手又重重的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有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何曾呼喊，声音上达于天。你就看到那当那些神的同在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些人都经历了这个神的手在那里这个攻击他们，他们就知道我们绝对不能怎么样轻慢神的这个约柜。后来呢到了这个他们后来又那个时候呢，约华的约柜已经在非利士人在外邦之地已经七个月了。那时候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就聚来，问他们说，在第六章的地方，他说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呢？我们把这个神的约柜从以色列那里夺了过来，可是现在我们却频频遭害，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要指示我们怎么用什么方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就说呢，如果要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送回原地，不可以空空的送回去，不要把他给他的赔罪的献那个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就可以得痊愈，而且知道他的手为什么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我们刚送什么礼物赔罪的礼物呢？他说，按照你们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就五个城市哈，五个金老鼠，然后在你们的众人和你们的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你们就造这个像。他们就出了这个主意，他就说呢，不要硬着心像埃及的法老一样，神在埃及的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回去了吗？你们就造一辆新的车，把这两只未曾负轭的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约华的约柜放在车上，把所那个赔罪的金物放在夹子里面，放在约柜的旁边，把它送回去。你们就看看哦。他说他们还让这个母牛怎么来带这个约柜回去，还不敢有人在那个里面，他们都怕被怎么样，被这个人的手攻击他们。他说你们看看，车若直行往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尔遇见这灾的。结果当非利士人这么做的时候，没想到这两只牛真的是一直直行，在十二节的地方就一直走走走，就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你说怎么可能这么神奇的事？你知道这个母牛怎么可能没有人在那边看管，竟然还能够走到直直的走，一直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那些博士麦的人在平原里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啊！车到了博士麦约书亚的田间，就回到了以色列人的当中，就站住了，在那里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把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那么 利未人就将耶和华的约柜还有这些赔罪的礼物都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然后后来就按着这个每一个首领的数目，每一个村庄的名称，把这些赔罪的礼物献给了耶和华神。从此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就脱离了他们 的这个得痔疮的灾难。可是呢，没想到呢，当约柜放在博士麦的时候，在第十八节的地方，这些博士麦的人呢，竟然敢怎么样擅观约柜，想要去偷偷看这个约柜，结果在偷看的当中就被神击杀了。因为没有，他们不是利未人，不可以随便来到约柜的面前。所以这个博士麦的人就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在21节的地方，19到21节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又把约柜怎么样送到基列耶岭的居民那里去。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所以你看到这个约柜啊，这个走来就是送来送去，看到这个约柜真的有神的同在，真的有神的荣耀在当中。当人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的时候，就受到很多的灾祸。这个约柜后来运到了基列耶岭，回到了这个神的这个以色列的境内以后，这个他们就在这个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放了2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20年当中，以色列全家都越来越倾向耶和华，就越来越多的顺服神。而且呢，那时候神也兴起了撒母耳，就对以色列全家说，在7:3，他说，你们要一心归顺耶和华，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以色列人就除掉了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神。所以借着撒母耳为他们的祷告还有引导他们，以色列全家就归向神。后来神就为他们立了领袖，立了这个扫罗，后来又设了大卫。我们首先来读这个阿摩斯书9:11-12。阿摩斯书9:11-12，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在末后的日子，当那日到的时候，神说他会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不是建造这个摩西的会幕？为什么不是建造所罗门的圣殿？为什么不是建造在当年在新约的时候，这些人所建造的这个的圣殿呢？为什么是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为什么神喜悦大卫所献上的一切，喜悦大卫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为神所做的一切。因为在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想到神的约柜，要把神的约柜带回耶路撒冷的。刚刚我们说到，神的约柜在基列耶岭已经20年了。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把神的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但是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就 想到神，他要把神的约柜迎回来。那么在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地方讲到大卫如何把神的约柜迎回来。他迎了两次，为什么呢？他第一次迎约柜的时候，他叫这个你看到他们在第三节的地方啊，第六章他第三节的地方，他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一乐跳舞。到了拿更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就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你看到是当大卫第一次要迎约柜的时候，他把神的约柜放在一个新做的车上。那么之后他们想要在神的面前唱歌跳舞，用各样的乐器欢迎神的约柜回到他们的当中。可是没想到牛失前蹄，就是受到了惊吓。那么当那时候乌撒，就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伸手扶神的约柜的时候，就被神击杀了。因为呢，这个他们需要怎么样用神来按照律法上面的要求，他们是需要用这个在出埃及记37章或是民数记里面都有讲到，是要用杠来抬，而他们是用这个人来抬，从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所以神就击杀他们。那个时候呢，大卫心里就惧怕，他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不敢再继续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了，就把约柜放到加特人的俄别以东的家中。那个约柜在加特人的俄别以东家中待了三个月，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说，神的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又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第二次他们迎约柜的时候，大卫就汲取了教训，将神的律法，将神的心意再次研读，然后明白了必须要用杠来抬耶和华的约柜。他就让人在扛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你看到大卫在带领以色列百姓迎约柜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亲自出马，他并不会因为他是王他就觉得放不下这个面子，相反的，他全心全意在主面前的跳舞，极力的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迎回来。而且他带领百姓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上帝，以至于他的妻子都轻视他，说你贵为一个君王，怎么能够穿着以弗，就是穿着这个你的这个以弗德在神的面前来跳舞呢？这个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穿的就是在神的百姓的面前这样子跳舞。那没想到呢，大卫呢就回复他的妻子说，在21节22节的地方，他说呢，这是耶和华在神面前这个已经拣选我， 为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反而要来怎么样？尊敬我。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神的面前极力的跳舞，欢迎神的同在，欢迎神的约柜回到大卫的城中，回到耶路撒冷。大卫的生命当中，真的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一生能够讨神的喜悦。神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他要寻找一位这个合他心意的人，而合他心意的人就是指着大卫。大卫的一生并不完美，大卫的一生常常也因着自己的软弱，因着自己所犯的过犯得罪上帝，但是他那爱主的心却是常常被主所认识，吸引神的同在在当中。那么在大卫在第十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当他要被神所拣选之前，那么神派撒母耳先知到他的家里面去，从他的弟兄当中来选一位接替扫罗做王。那个时候呢，撒母耳看见他的长兄以利亚，撒母耳心里就在想，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是这一位。但是没想到神却对撒母耳先知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永远看重我们内心与他的关系，我们的心在想什么，我们的心看重什么，这是被能够吸引上帝同在的最不二最有效的法则。当耶西他的父亲七个儿子在撒母耳面前经过以后，都没有蒙神的拣选，所以呢，最后撒母耳只好问他说，你还有别的儿子吗？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大卫的父亲就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在放羊。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去打发人来，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了。当神的灵开始感动大卫，神大卫就手中的工作就越发蒙神的悦纳。神为什么拣选大卫呢？在诗篇78篇70到72节，圣经里面这么描述，他说，他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你看到神为什么拣选大卫，叫他不用再去做牧羊人了，因为神看到他里面的这个他里面的 integrity， 他的正直，圣经翻译说是纯正，但是神看到他里面的正直，他的纯正，他的诚实，神说我要拣选这样的人。而且呢，他的手中的巧妙，他常常在即使在牧羊的当中，他也能够按着神所托付给他的羊群，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能够牧养神的群羊， 不管是好像在他父亲交给他的工作牧养羊，或者是所以后来神提升他，让他来牧养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你看到，你不要小看牧养羊，后来将来竟然能够做王欸。他没去上过这个家族背景里面没有人参与过政治，他没有去上过国际关系的课程，他没有去这些所有的政治，没有在扫罗里面打杂过。但是你看到神一路的引导带领他，首先是因为他里面的纯正，还有他平常在服事当中总是将最好的献给上帝，神就看重我们在隐藏里面，在小事上的忠心，在大事上就能托付给我们。 Amen。 以至于是大卫在小事上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能够来忠心良善的来牧养他父亲所托付给他的群羊，并且呢，你看到他在每一件事上，他能够经历神的工作。在这个后来呢，当他被高抹之后，他马上就被提升了。你看到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扫罗就说扫罗王啊，说哎呀，你看我常常精神不好，我常常做噩梦。”有恶魔来搅扰我，怎么办？有谁可以驱魔呢？那时候他们就有人说：“哎，我知道有一位年轻人很会弹琴哦，他好像弹琴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有这个可以使人心里快活，要不要我们把他叫来帮你弹琴给你听？”扫罗就说：“好啊，把这个人差到我们的当中来。”结果呢，他们就你看18节啊，在第16章18节的地方，他说这个有一个少年人，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能的勇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呢，当他们把他叫来了以后，没想到他每一次来弹琴的时候，他呢怎么样，扫罗的恶魔就离开他，所以扫罗就舒畅爽快，恶魔就离开他了。那么他在那个时候，大卫就开始在这个扫罗的面前做一个拿兵器的，就不断的被提升。之后呢，在他去帮他爸爸托付给他，叫他去帮这个他的哥哥们都在以色列的军营里面当兵的时候，叫他去送便当。你看他在家里面要么就是去这个看羊，不然他爸爸就叫他说给你哥哥去送便当。在第17章16节的地方，他说呢也拿一些饼去给他们的千夫长做关系没想到他去送饼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以色列的军营十分的害怕。他的哥哥呢也对于他来到他们的当中，还在那边发言这个评论，他们也很生气，所以呢他们就怒目向他，而且还说他是骄傲的人，心里的恶念是要来看他们的好戏，看他们来看打仗的。所以你看到大卫常常也被人误会，可是呢只有神知道他的内心。所以当大卫说对以色列的人说，不要因那非利士人胆怯，我要去和那个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就对大卫说，你太年轻了，你要知道人家是自幼做战士的。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就对扫罗说他对神的认识，他在17章32到37节他说他说我从以前呢，我为我的父亲放羊的时候，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就要 起来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就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熊和狮子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是大卫对神的认识，他相信神必然搭救他。在这么既然能够经历神怎么拯救他，从狮子和熊的手中得蒙拯救，神也必然救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在45节到47节，他对这个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人军队的神。今天神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又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又使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得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你就知道，当大卫对神的认识是如此的深刻的时候，当他上了战场，只拿了5个小石子，第一个石子就把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击倒，击中他的脑门，他就倒在地上死了。所以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神就把得胜交在他的手中，神就把得胜借着我们的软弱，但是当我们的信心在于神的身上，我们就能经历神极大的作为。所以你看到大卫与神的关系，大卫专心爱主，大卫凡事尊主为大，他凡事来到主的面前全心的遵从主。他在诗篇16篇1到4节里面，他说到，他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他说，我把神摆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他说呢，第8节，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他说，我也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说，那些人必然经历愁苦，但是神是我的portion， 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他凡事尊主为大。我们怎么知道呢？从做牧羊人一路从这个做战士，做拿兵器的，做战士长，做千夫长，做犹大王，做以色列王，他每一个都怎么样，都求问上帝，都寻求主的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真有与神真实的关系，不是遇见困难才来求问上帝，乃是他每一件事他都来求问神。当我们与神真的是尊主为大，让神做我，不只是做我的救主，更是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凡事得胜。 Amen。 而且呢，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刚刚已经提到了，他轻盈约柜，他不假借别人的手，他乃是自己带领百姓，当神提升他，他就坐头带领百姓来尊荣上帝。所以神为什么要把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人提升作为以色列王？因为他的心是向着上帝的，因为他的心是渴慕神的同在的，因为他看重神的同在胜过一切的金银荣华，看重一切的名利，看重一切的权势，他的心只看重神的同在。所以你看到他在诗篇27篇，他说，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这就是他的祷告， 这就是他向神的渴慕，以至于神愿意提升他，让他坐在高位上，因为这样子他的影响力就能够影响他以他周边的人，他所有认识的人，他能够让神的百姓能够回转来归向上帝。你看到他的心愿意为神预备建殿，他不止自己做了王，住在宫殿里面，他说我怎么可能自己住宫殿而不为神设立宫殿呢？以至于他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要为神建殿。他也是第一个想到为神建殿的，但是神却告诉他说，因为你流人血太多，我不让你为我建殿，但是我会让你的后代，你的儿子为我建殿。你就看到他的心永远是想到神，永远是想到怎么样能够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能够让所有的百姓来敬拜上帝。因为他真的与神真的是就是爱慕上帝，爱慕神的同在，因为他尝过主恩的滋味，他知道主的同在比一切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那时候那位有罪的女人愿意把香膏变卖所有的钱财来怎么样浇在耶稣的头上头发上面，因为他看到神耶稣赦免他的罪，他从神那里所得的恩惠是何等的大。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玛利亚愿意选择那上好的父份坐在耶稣的脚前，而那一份却是不能少的。大卫也是如此，他知道那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他愿意为神来建殿，而神也把一切的平安放在他所治理的国家里面，让全地平安，让全地享受神的同在。因为当神的同在充满在当中，所有的祸患，所有的敌人的攻击就要退去，所有的疾病也不张也不会侵就是侵犯他们。所以你就看到大卫的心是何等的蒙神悦纳，而且不止如此，他还设立敬拜，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的地方，他设立敬拜团队，真的日日夜夜在主的面前，按照班次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敬拜。那些人呢，学习怎么样颂赞耶和华，善于唱歌的共有288人，每一个班次这个都有12人，每一个小时都有12个人在神的面前献上敬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24/7的敬拜。大卫是一个在耶和华的就是大君王的京城里面耶路撒冷设立这样子敬拜的，所有神的百姓24/7都可以看见神的祭司在神的殿中献上敬拜，所有的人都能够经历神那个每一个小时都能来敬拜上帝。所以你看到神真的喜悦他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他神给他的权柄，神给他的资源，神给他的智慧，他所有首先都是运用在怎么样尊荣上帝。所以神就使他所治理的百姓经历神的平安，经历神的这个安定，而且经历一切的健康。 Amen。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很快走过这个一些第五章的这个最后一章的 PowerPoint， 就是讲到怎么样能够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呢？就是我们真的要恢复 与神亲密的关系。在新约里面，耶稣说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1-24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真理上面来拜他，要真的遵行神的话。我们若爱他，就必遵守他的命令，也要用我们的灵来拜他，因为我们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耶稣那时候告诉这撒玛利亚妇人说，以后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圣殿即将要被毁灭。但是呢，耶稣说3天之内我会将这圣殿重新建造。很多人说怎么可能呢？但是那时候他们并不明白，那个神的殿就是以我们的身体为殿，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就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彼得前书2:5，讲到我们就如同活石一样来到主的面前，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 Amen。 所以让我们与神真的建立如同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让我们紧紧的跟连结于神的生命当中，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从神那里常常领受新鲜的话语以及滋润，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许多的果子来荣耀上帝。不止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祷告，神就为我们成就，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倚靠上帝而活，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真的学像大卫一样，常常求问上帝，常常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在这次疫情之后，神要寻找一位真的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那是不是那个敬拜者不是渴望上舞台的人，乃是愿意上祭坛的人，真的愿意把自己献上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全心全意把自己再次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爱我们的主而活。愿神祝福每一位，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让大卫倒塌的帐幕再次重修建造起来。 Amen。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敬拜的心来回应神。
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越难，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清白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越难，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 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
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我们一颗敬拜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呼求你的荣耀再次充满在我们当中，呼求你的同在再次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看见你要重修那大卫倒塌的帐幕。主啊，这次看到整个疫情如此的严重，主，我们看见，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在你的面前呼求，求你再次充满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当中掌权作王，再次以我们的赞美为你的宝座。主啊，再次恢复你荣耀的圣洁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的百姓向你祷告，主，献上你所喜悦的祭。主，把一切的假冒为善除去，把一切的悖逆不顺服除去，把一切的心里面的隐藏的这些罪孽心术不正要除去，所有一切的那些拜别的偶像都要除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守节清心，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我们对你的爱再次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我们的呼求，求你彰显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纪念美国，纪念你的百姓曾经与你立约，曾经以神说，神，你是我们所依靠所信任的。愿你恢复你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何等渴望你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借着我们每一个人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重新建造起来，让我们所献上的是你所喜悦的灵祭，我们个人彼此建造，主，个人都来成为你所喜悦居住的灵宫。愿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荣耀的作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求你回应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祷告和呼求。我们如此的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用这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也勉励我们每一位和我自己，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愿神的恩惠、耶稣基督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24/7，不论何时何地，不论早晨到夜晚，我们都来以心灵和诚实敬拜那三一的真神。愿神祝福每一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